这里是巴黎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6月5日星期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本次节目由古丽为您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六四晚会12万5000人参加，人数有所减少，但捐款增加。香港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表示，港人意识到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对香港民主也很重要。美国华人举办多项活动纪念六四27周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互相指责对方挑衅。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国防部长强烈要求朝鲜停止挑衅。俄罗斯国防部称朝鲜引发担忧，但军事反应也不应该过度。美国与俄国分别支持的叙利亚两支军队向伊斯兰国大本营展开攻势。秘鲁总统选举今天决赛，两名候选人旗鼓相当。中国近视人口达到4.5亿。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昨天晚上6月4日有12万5千人参加了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参加人数比去年减少了1万人。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向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婷这样表示说，
今天晚上有差不多12万5千人，对比去年来说可能少了差不多1万人，但是我们觉得看到香港人27年的坚持其实是很难得的，所以然后我们也见到很多年轻人也来参加，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希望还是在未来可以继续下去，也坚持下去我们平反六四这个运动继续在香港可以推动。然后我看原因当然是香港人看到这个中共政权和我们的民主我们自由有关，如果我们可以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对我们香港民主也很重要。
以上是香港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向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婷表示的说法。另据麦燕婷报道，参加六四晚会的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收到市民捐款才却增加了28%，捐款的数额为171万元，比去年增加了37万元。这些捐款将被支联会用来做未来一年的经费，包括推动中国当局停止滥捕抓人。27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活动规模最大的城市。今年香港六四纪念晚会出席人数下降的原因被认为与香港出现本土化趋势导致大专学界抵制六四烛光晚会有关。香港支联会的常委张文光今天6月5日早晨在香港电台节目中表示，香港争取民主力量确实有碎片化的现象，这是因为年轻人在雨伞运动中面对强烈的挫折，转而否定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美国华人为纪念六四27周年举办了各种活动，有关的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六四屠杀过去27年了，今年美国华人纪念六四的活动形式多样，并且有更多的年轻人参加。美国华人纪念六四27周年的活动从5月14日便开始，这一天由著名雕塑艺术家陈为民发起，有十几位华人参加，驾车横贯美国的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由洛杉矶启程，于6月4日到达首都华盛顿。车队展示100多张图片和视频，揭露中共六四屠杀和在国内践踏人权的罪行。美国的40多位知名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在车队到达他们居住的城市时加入了他们的活动。6月4日，美国各地华人都举行了纪念集会，或者晚间举行悼念六四亡灵的烛光晚会。人们在这些集会上看到许多新面孔， 首都华盛顿的纪念集会由新加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年轻中国留学生主持。美国旧金山的烛光晚会由两位80后和90后中国留学生主持，他们先后出生于六四屠杀前的1988年和六四屠杀后的1994年。今年美国华人纪念六四屠杀27周年的亮点还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与多个海外民运组织于6月3日召开国际电视连线会议，商讨六四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开展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将六四列为世界遗产的活动。六四申遗第一批文件已经于六四27周年到来之前递交联合国。
中国与美国今天6月5日在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互相指责对方挑衅。法新社今天发自新加坡的报道说，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引发周边邻国的强烈不满。随着海牙国际法庭宣布裁决菲律宾上诉，南海争端日期临近，争端的各方言辞愈发激烈。中国代表孙建国上将在会上表示，南海以外的国家应当扮演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相反。他还说，南海问题的恶化是由于某些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挑起来的。正在蒙古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呼吁中国不要以挑衅的方式在南海采取单边行动。法新社说，中国声称拥有南海几乎全部主权，并在那里进行基础设施造岛工程，引发邻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的严重不满。昨天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论坛呼吁中国扩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警告中国如果继续在南海进行单边行动，将面临着自我孤立的局面。中国代表孙建国反驳指出，美国防长这种说法是冷战思维。他说，我们在南海不惹事儿，也不怕事。此外，北京还表示不承认海牙国际法庭对南海仲裁的合法性。华盛顿强调南海航行的自由不容碰触，并表示应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而不应单边在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强加事实，将既成事实强加给邻国。法新社说，2013年中国在东海划设航空识别区，包括了韩国和台湾，导致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紧张。南华早报本周引述中国军方消息透露，中国或将在南海也做同样的事情。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在乌兰巴托指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是挑衅行为，倘若中国在南海也设置空中识别区，那么将会打乱这个地区的稳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国务卿克里定于今天晚上6月5日从蒙古国飞抵北京，参加年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希望与法国展开反恐合作。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中国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向法国国家安全防务秘书长葛蒂耶表示，中国希望与法国设立一个反恐情报共享平台。今天中国新华社消息说，北京为了打击新疆的伊斯兰激进势力，特别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遭遇系列恐怖袭击之后，中国希望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中国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香格里拉论坛期间与法国安全防务秘书长葛蒂耶进行双边磋商，讨论在反恐方面，特别是在情报共享方面，中法展开更紧密的合作事宜。这个报道说，法国国家安全防务秘书长葛蒂耶对中方的这个提议表示赞赏，但该报道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日本、美国、韩国三国国防部长强烈要求朝鲜停止挑衅。日本防卫相中谷元、韩国国防部长韩民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4日下午在新加坡举行了三边会谈，三方对朝鲜核试爆及发射弹道飞弹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并就 并且强烈要求平壤停止进一步的挑衅。据共同社今天发自新加坡的报道说，美日韩防长还就加快针对朝鲜的情报共享达成了一致，并确认朝鲜威胁是三方的共同课题。此外，美日韩三国达成的共识还包括三方定于六月下旬首次实施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及追踪的演习。此外，美日韩三国防长还就南海及东海局势交换了意见，同意确保航行及飞行自由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纷的两项原则。此前，日韩两国的防长还举行了双边会谈，就增开两国政府阁僚热线达成了协议。对于日方提出的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强情报共享，双方同意再继续进行磋商。俄罗斯国防部宣称，朝鲜的行动确实引发担忧，但军事反应也不应该过度。据俄罗斯卫星网今天消息，在香格里拉参加安全对话的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安东诺夫周日在发言中表示，朝鲜半岛的局势引发严重担忧，但是也不应该对平壤的行为有过度的反应。他说，俄罗斯一贯坚持核不扩散，也不认可朝鲜的核野心，然而认为试图以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作为改变地区军事政治平衡的借口，以过度的军事反应对待朝鲜也是断然不可取的。俄罗斯副国防部长还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战区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是短视的做法，从地区稳定的角度来看，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接下来请听简讯。在叙利亚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军队从西侧加紧攻打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市，同时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在拉卡市的北部发起军事行动，但是由美国与俄罗斯分别支持的两股军队并没有对拉卡市形成钳子形状的包抄之势。在西部战场，俄军与叙利亚政府军试图攻占拉卡城对面的塔博卡市，此地位于幼发拉底河的另一侧，是从拉卡市去阿勒颇的一个关口。另外，该城有一个军事机场，目前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在北部，美国与国际联军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在敏贝吉地区推进，已经控制了当地34个村镇，此地距离拉卡还有100公里。据称，叙利亚民主军此次的军事行动并非是要南下拉卡，而是要切断拉卡与土耳其之间的通道。秘鲁今天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2300万秘鲁选民被呼吁到投票站去投票，选择该国下一任总统。参加决赛的两名候选人分别是藤森庆子与库琴斯基。藤森庆子的父亲藤森千野曾在1990年至2000年出任过两任秘鲁总统，他现在因为涉及贪腐事件还在狱中服刑。在投票的前夕，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不相上下。台北消息，台湾新北市今天有六人被溪水冲走，报道指出其中的三人被救起，但没有生命迹象，另外三人还有待救援。事发在新北市的平林地区，一个公司的员工和家属一共24人前往那里远足，大雨导致溪水暴涨，被冲走的六人年龄在十多岁至40多岁之间。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中心今天6月5日发布国民视觉健康白皮书，指出中国5岁以上人口中，在2012年近视人口达到 4.5 亿人。这个国民视觉健康中心的研究显示，2012年在中国5岁以上人口中，屈光不正的患病人数在5亿人左右，其中 90% 以上的屈光不正都是近视眼，人数大约为 4.5 亿人。这项报告推估，如果不 采取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中国的患病人口将达到7亿。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为您重播要闻解说，由方华为您主持。
听众朋友，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周六晚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27周年烛光悼念晚会，致电会估计有12万5000人参加。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参加人数有21800人。晚会自8点开始，包括播放有关六四的影片，向六四事件死难者致悼词，向六四纪念碑献花，以及点燃代表民运薪火相传的火炬等。大会也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的录影谈话。据中央社报道，集会举行前，曾经有一名青年跑上主台，高呼“香港要独立，不要民主中国”，一度造成混乱，但他很快就被工作人员强行赶下台。目前不知道这名青年是属于哪一个政治团体，或只是个人行为。据报道，组织方统计，今年烛光晚会的参与者多达12万5000人，较去年大会公布人数减少10000人，人数是2009年以来最少的一次。英国媒体报道说，人数下降与香港年轻一代的取态不无关系。学联退出支联会，并首次缺席六四烛光晚会。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去年学联因不认同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纲领以及不满维园集会仪式，首次决定不再参与。也有本土派团体在尖沙咀另行举办悼念活动。香港电台报道说，有11间院校学生举办的六四论坛于晚上10点半结束，大会估计有1600人出席。对于今年支联会维园集会人数下跌，香港中大学学生会会长表示，可能反映出市民对支联会的不满。台湾方面，刚上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他的个人脸书首度以总统身份发表六四感言，指出今日的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对岸执政党的努力之下，中国人民确实拥有比以往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但也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大陆内部政治和社会也正在面临转型的压力。如果对岸能够给予中国大陆人民更多的权利，世人将会给予中国大陆更多的尊敬。刚卸任的总统马英九今天也通过脸书发表他的第27次六四感言。马英九说，各国都有政府滥用公权力伤害人民的惨痛历史，而处理历史伤痛唯有就事论事，是非分明，将心比心。纵观美国、德国、韩国和台湾的经验，如果大陆当局能够平反六四，势必会让全世界耳目一新，也才能展现大陆身为大国应有的气度与自信。马英九说，8年来的两岸关系是隔海分治67年来最和平繁荣的阶段，当然要珍惜，而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距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倾听多元意见、善待异议人士来建立双方共同的核心价值。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希望大陆当局能够以更大宽容早日抚平这个存在于大陆社会与改革开放历史中的伤口，为解决两岸问题创造更好条件。洪秀柱中午在脸书发表文章说，每逢这个日子他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触，这一事件当然是个不幸与伤痛，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六四的确曾经短暂阻挡了大陆前进的脚步，但中华民族的迈向现代化是一个沛然莫失能御的潮流，因此在经过短暂的摇摆之后，大陆毕竟又走回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于是有了这20年来飞速的增长。洪秀柱说，当年参与六四的一群人对大陆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有重大贡献的。洪秀柱表示，无论对他们的评价有何不同，他们都呈现了一种对时代的敏锐与希望高度参与的意愿，正是由于同样的意愿，才能让整个大陆社会如此快速地摆回开放的正轨。洪秀柱说， 撇开历史的恩怨，国民党在台湾的努力不也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摸索一条更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吗？这里面原有两岸人民的共同理想，期盼在中国大陆走向富强的道路时，也能够让全体中华儿女共享因自由民主所带来的彼此尊重、彼此包容的生活。民进党星期六也发表声明，认为唯有正视过去才能真正和解，期盼北京正面看待两岸人民共同对民主化的呼声，为改革和转型带来新的契机。民进党指出，27年前的今天，数以万计的青年以行动争取改革，震撼了全世界。民进党理解青年人坚持的反对腐败、反对官商勾结、要求改革、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民进党说，27年过去了，今日的大陆经济成长举世瞩目，但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挑战却与日俱增。民进党指出，改革与转型的道路充满挑战与艰辛，台湾人民经历过这个过程，充分了解当中的辛苦，也更珍惜台湾所拥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民进党期盼中国大陆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朝民主化方向迈进并取得进步。民进党深信，两岸人民共同享有民主与自由时，将会是巩固两岸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有助于两岸人民的互动交流与相互了解。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亚文分析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日面世的法国世界报将头版致以刚刚在6月3日去世的世界拳王阿里，以一个美国的故事，拳击运动的传奇为标题，是整整两版回顾和纪念他从12岁进入到拳击场到36岁退役期间所创下的传奇体育生涯，以及他毕生反战、反种族歧视、呼吁和平的奋战。有关中国的报道集中于经济与企业版，首先是有关中国复兴国际争取参股法国阿尔卑斯集团的报道，署名丹尼斯·科斯纳尔的文章指，在成功收购了法国度假集团地中海俱乐部一年之后，复兴集团总裁郭广昌对法国的胃口不减，该公司正在展开参股法国阿尔卑斯集团10%到15%股份的谈判。阿尔卑斯集团旗下共有11个法国最大的著名滑雪站，同时也是法国著名的阿斯特黑克斯游乐园、巴黎蜡像馆以及未来城游乐场的主人。报道指，阿尔卑斯集团为强化资本、加速国际化，集团总裁多米尼克·马塞尔一年多来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他表示，已经与多个集团接触，但是并没有局限于中国公司。下一步将是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入的谈判。而在多个竞争者中，与中国复兴的谈判最为深入。复兴高层已经与持有法国阿尔卑斯集团40%的法国信托局会面。复兴参股阿尔卑斯的兴趣显而易见，几年来该集团主要在旅游休闲业投资，除了收购地中海俱乐部之外，也包括入资著名的太阳马戏团以及投资日本滑雪站等。其雄心是建立一个消闲旅游的经济生态系统，在不断兴起的中国旅游业中获利。这一思维与法国阿尔卑斯集团总裁马塞尔所提出的吸引外资、让集团业务走出去的战略不谋而合。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参与了北京张家口2022年冬奥会的泰武滑雪站的兴建。但是法方也存在着担心，首先就是对在中国这一过于遥远的地方建滑雪设施的担心，尤其是法国公司不能够单独承担，而必须与一些中国公司合作，让其入股才能够完成建设，而要就入股价格达成一致并非易事。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在进入到阿尔卑斯瓦萨地区引发担忧。尽管法国经济部长马卡龙在议会发言中承诺法国信托局不会出售其股份而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是瓦萨当地市政府还是反对将阿尔卑斯集团股份出售给外国资本。 世界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报道《无独有偶》，也是有关中国在法国的投资，题目是旅游和交通吸引中国的投资者。报道开篇就指中国人来到法国不再仅限于疯狂购物，而是集团公司的饥渴性的投资，其中备受青睐的是旅游和交通两大领域。最新的一项投资是上海锦江集团持股欧洲最大的集团法国雅高，将其持股不断增高，引发官方担心。报道指，锦江集团在2014年获得雅高 5% 的股份之后，最近几个月持股快速增长。据《费加罗报》相关报道，至2月份，锦江的持股逐步增至 10% 后再增至 15%， 并通过购得 Weiby Rock 11.8% 的雅高持股，而有可能成为雅高第一大股东。其增加持股趋势仍然不减，而对此法国政府虽然担心，但却是无法公开反对。风险之一在于法国担心采取反对措施之后将导致北京对法国在华投资的报复。报道指，锦江并非是一个私营的集团，有上海市政府的投资，这让其与官方有了直接的关联。而锦江集团并非唯一对法国投资的公司。2015年，中国公司共投资 36.2 亿欧元参股法国企业，这一数值比前一年增加了 160%， 被收购的法国企业名单逐月增加，如复星向地中海俱乐部投资3亿3900万欧元。7月份，海航集团以2470万欧元获得了欧洲最大的休闲度假集团皮埃尔旅游 10% 的股份。中国海航计划下一步将持股比例增至 15%。 除旅游业之外，海航的投资也深入到了交通领域。早在2012年，海航就以1亿9000万欧元买下了法国蓝色海岸英航 48% 的股权。此外，海航刚刚就购入法航子公司配餐给养公司 Servair 49.9% 的股权展开谈判。报道最后指，虽然中国公司资金雄厚、潜在姑姑，但也不总是兑现支付。报道提到了收购图鲁兹机场管理公司的福泰金融集团总裁潘浩文一度神秘失踪数周，他所承诺的投资2000万欧元只到付了800万欧元。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陈明峰与索菲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专题节目。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最近有报道指出，台湾刚卸任的总统马英九即将前往香港访问，这是马英九卸任后第一次出国访问。马英九计划参加什么活动呢？
是，马英九他是应亚洲出版业协会的邀请，预计在6月15号到香港去出席亚洲卓越新闻奖的颁奖典礼，并且要用英文发表演讲，介绍两岸关系跟东亚局势。那预计是当天往返，没有任何其他的行程。如果他的申请获准的话，马英九将会是第一位访问香港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
马英九应邀前往亚洲出版业协会出席颁奖发表演说，具有什么意义呢？
是，亚洲出版业协会它基本的主要成员是国际大媒体的亚洲总部或者是分支机构。那协会每年举办的卓越新闻奖，目标就是要为亚洲新闻报道定下一个世界级的标准，所以命名为亚洲普利兹。那这样的一个机构啊，港府跟北京可以说都要买账。虽然亚洲出版业协会就是 SOPA 曾经公开评论香港基本法23条的国安立法，但是北京呢仍然招待协会访问北京，而协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跟相关立法等也都有自己的态度，可是港府仍然在协会举办活动的时候加以赞助。那马英九以现任总统的身份出席这样一个国际新闻界的颁奖盛会，对台湾或是对亚洲出版协会都是加分。尤其是马英九将在演讲中跟与会的来宾分享他对两岸关系，还有两岸领导人去年11月历史性的会面，以及南海紧张局势的看法，更让与会的出席嘉宾可以说是高度期待。 亚洲出版业协会已经对外展开了宣传，说是今年邀请到重量级的演讲嘉宾。
这两天台湾传出消息，民进党新政府似乎不乐见马英九一卸任就前往香港访问，总统府打算严格审查马英九提出的申请，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依据台湾的国家机密保护法呀，政府的高层主管官员卸任之后要出国访问，必须向原服务机关提出申请。那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最新的说法是，从2003年国家机密保护法实行以来，这是第一次卸任元首在三年的管制期间内提出申请，同时呢，也是卸任元首不到一个月内向原机关申请，所以总统府将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审慎严议，认真看待。那新闻报道还提到说，总统府是否同意此行的最后关键，应该是会着眼在马英九过去八年的身份及经手的事情。那台湾的总统府可以说已经是透露出一个不寻常的讯息，在这种国际媒体从业人员云集的场合，马英九的演讲啊，可以说只会为台湾发光，难道还会泄密给外国吗？可以说是令人匪夷所思。不过话也说回来，如果蔡英文政府竟然不让马英九出国访问，可能反倒会成为国际媒体的一个重大新闻了。
为什么新政府对马英九卸任后前往香港访问的申请要显得如此慎重其事呢？
是马英九这个人呢、守法清廉，那他的人格操守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少见的一个政治人物。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他的策略就是要把马英九啊斗臭斗倒，任何事情都归咎马英九。那这个策略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成功了。八年下来，马英九被民进党的支持者到法院去控告的案件累积了100多件，民进党不讳言要让马英九卸任之后离不开法院。那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铭曾经向法院提出自诉，申请要限制马英九卸任之后出境，台北地方法院已经裁定无此必要，可是柯建铭不死心，他提出了抗告。那现在高等法院呢是驳回了台北地方法院的裁定，正在更裁，也就是正在重新裁定。所以柯建铭就批评马英九要前往香港访问是利用更裁的时机啊，故意挑战这个问题。他甚至还提出一种看法，让深绿的民进党支持者听了很受用。他说，陈水扁卸任后从总统府出来，还没到家就被管制出境，马英九应该也要被管制出境。就是因为有这种报复心态，现在已经有人在究竟是应该在15天前或20天前提出申请的这么样的枝微末节上面做文章。马英九的亚洲出版协会之行究竟会不会获准，或许可以印证台湾的民主政治跟大陆早期的文革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值得我们全球华人关切瞩目。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2，北京和港台时间19:32。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六四晚会125,000人参加，人数有所减少，但捐款数目增加。香港支联会秘书长李卓文表示，港人意识到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对香港民主也很重要。美国华人举办多项活动纪念六四27周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互相指责对方挑衅。日本、美国、韩国三国国防部长强烈要求朝鲜停止挑衅。俄罗斯国防部宣称朝鲜引发担忧，但军事反应也不应当过度。美俄分别支持的叙利亚两支军队向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展开攻势。秘鲁总统选举今天决赛，两名候选人旗鼓相当。中国近视人口达到4.5亿。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镜周刊介绍。
各位听友好，巴拿马文件在连续数周的解密当中，抖出越来越多高官亲属、企业家、艺人的离岸公司内幕，中共多位前任或现任常委也名列其中。最新一期的《政经》杂志披露了中国权贵如何利用各种身份在世界各地布下自己的财富网，并稳稳掌握这些财富的内情。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给大家介绍《政经》杂志的巴拿马文件专题报道。柯主编您好。
周飞主任好。
柯主编，巴拿马文件已发酵了好几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发展。
好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与合作的记者经过数周的报道，一层层拼出了权贵们的世界财富拼图。最新的调查揭发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女婿李胜波、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和丈夫刘志远、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儿贾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媳妇贾立青、已故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外甥女厉小冰与丈夫俞一平等人，不止开设了多间离岸公司，还同时持有中国护照和香港或其他国家的护照或身份证。这些高官亲属偏好在香港投资豪宅或做生意，有人则使用假名掩人耳目。他们的财富在一间又一间的离岸公司间转换，借着交叉持股的方式，一层又一层的包覆掩盖。巴拿马文件让外界看到了这些权贵是如何打造他们复杂又巨大的财务王国。
中国权贵偏好香港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因为便利，有人因为利益，也有人为了安全。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就指出，香港护照能取得免签证国家比中国护照多，行动上更为方便，香港的法治也更为健全，业务容易国际化，商机也更多。此外，投奔香港或许显示出这些人对大陆的制度缺乏信心，但也不排除小部分的官后代到香港有政治目的。
巴拿马文件的揭秘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
还很难说。巴拿马文件的调查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于线上公开了庞大的资料库以后，迎来了一波高潮。这个举动让全球都能加入追查行列，也挖掘出了更多的内幕。而且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说，公开的数据库还只是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外泄的1150万份这个数据库的一小部分，所以不排除往后还会公布其他的信息。
公开资料库之后，是否查出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人物？
资料库中有非常多与中国高级官员、地方官员拼音相同的人，比如财政部长楼继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政委、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金、水利部部长陈雷等。这些名字呢，会被揪出也不是毫无根据。比如拼音是楼继伟的人，是一间离岸公司的共同受益人，这间公司又有另外一间离岸公司所持有，后者的注册地址与中国商务部的挂牌地址一样。
文件曝光后，是否对这些中共高层的亲属造成了影响？
虽然成立离岸公司不是非法行为，但中国权贵如此普遍的设立离岸公司，很难说其中没有一些不那么正规的使用或是资金转移。况且巴拿马文件显示了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采取了给人方便的经营策略，会为必须隐匿些什么的客户提供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比如在没有背景调查的情况下，长期帮助一些有政治关系的客户成为离岸公司的股东。文件呢，就显示了莫萨克冯塞卡明白指示其员工在香港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炳江和郭炳联兄弟设立离岸公司的时候，不要检查他们的护照或是询问其他细节。那即使这样呢，至今仍然没有听闻到这些涉入文件的中共权贵有遭受任何的调查。
文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认为，虽然中国封锁了巴拿马文件的消息，但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会透过各种渠道取得信息，这会让公众很难认为打击贪腐的手段是公平有效的。此外呢，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中共高层的家人涉嫌的贪腐，但是所揭秘的官后代权贵商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这反映出了对现在政权的信心度。
好的，那就谢谢柯主编，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星期的明镜书刊节目中我们再会。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赵月胜主持的中国文革50周年专题节目。
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毛发动文革2年之后的一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不足应到会半数人的会议上，对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判处了政治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当刘少奇次年在被残酷迫害致死时，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在今天的文革50周年节目中，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今天就从刘少奇之子刘源为什么不为赴深渊说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刘源从总后勤部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去了人大财政委员会，离开了军队。以前曾有人推测习近平会重用他担当军委纪检书记，这事儿正巧发生在文革50周年之前，引起一些议论，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由于中共当局的禁止，对文革的反思显然没有深入下去，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精彩的反思。文冠中先生在他的母校徐汇中学发表的讲话就极好，他号召那些文革中的施害者反思悔恨，却言辞纯纯，没有一点怨恨，显出一派宽厚仁慈。冠中是我30多年的老朋友了，但他从没有向我讲过他受过那样的苦难。读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家里只有一个老婆婆在等他的时候，让人不能不落泪。而冠中讲话却是要感谢，甚至感谢他的冤家对头。但是冠中的宽恕是在分清是非的前提下做的宽恕，他感谢的是黑暗中人性的光辉。冠中最后说，只要我们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势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战胜黑暗。
今天你提到刘源，我们知道在文革中他是受到最大冲击的人，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一些言论是维护毛的，甚至对他父亲也有一些批评。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分析一下红二代这个群体现象。首先，红二代只是一个称谓，原则上不含褒贬。现在老百姓反感这个词，是因为活动在台面上的红二代实在令人不堪。我本人有许多红二代的朋友，真是人品敦厚，虚心向学，对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的大事了然于心，对共产体制的弊端和他的罪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这些人从来不出头露面。其次，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绝不意味着自然你就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来否定文革。我注意过刘源那些言论，文革刚结束时，他很不容易考上北京师范学院，在80年代校园民主运动中，他是个先锋人物，曾经竞选人民代表。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说在文革中每一个小时我的心都流着血和泪，我紧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变疯，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以他的身份，从贵为王子一下子沦为奴隶，我们能够想象到他的痛苦，对此也深表同情。当时在竞选人民代表的大会上，台下有人问他， 他回答得很开放，他说多党制和社会主义不矛盾，而且是有好处的，中国一定要民主，我愿意打先锋，向封建势力宣战，与特权决裂，这是白纸黑字都有记载的。
听了这些话真有点吃惊，不能想象他有过这么开放的时候。
对，但是你再看看他后来的言论，第一，他是为毛辩护，他说有人说毛有罪，说即使这样也只能算是渎职，他还打比方说跟四人帮不同，这个毛是看仓库的，四人帮是在仓库里放火的，你看看这见识，好像文化革命是四人帮发动的，毛只不过是没看住大门。再有就是他批评他爹，文革虽然父亲一开始就靠了边，很快又被打倒，对文革损失似无什么责任，但作为国家主席，他没有制止这场动乱，所以说这是他最大的错误。我觉得这话近乎混账，这就好比说我爹叫人杀了，但是他没有制止住杀人犯来杀他，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错误。刘少奇确实有错也有罪，但是在列宁党国体制下，手上你没血，根本你不能存在。托斯托耶夫斯基有一部名著叫《群魔》，里面就专门描述这种共谋关系。但是文革和刘志被整死，确实和他本人无关，也许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无辜，但是刘源依然不给他这次机会。
你所说的他前后的变化，真是判若两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可以有很多分析的角度了。我看到有人说他不为父亲申冤报仇而维护毛，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仁恕的传统。错，中国古来仁人志士为父报仇的多了，伍子胥报楚平王杀父之仇，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300。明末大儒黄宗羲，他的父亲是东林七君子，在这个魏忠贤阉党迫害下死掉了。后来崇祯平天启冤案的时候，黄宗羲上堂与阉党徐显纯对峙，袖藏立锥，当庭痛追杀父仇人。所以黄宗羲是中国明清时代最大的儒家呀。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替刘源辩护是站不住的。后来我看到刘源在毛家后代婚宴上的讲话，他说我们毛刘两家和则胜，斗则衰，和是正确，离是谬误，我们两家人要做到和而不斗，和而不离。我才明白刘源的这个精神资源仍然局限在打江山坐江山水浒聚义厅的水平，从前还真是高看他了。
他的这个讲法仍然是个家天下的框架，
对极了。在一些红二代，尤其是当权的红二代心目中，中国的事儿不过是那些名门大姓之事，和老百姓无关。所以刘源替毛辩护不是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他在政治学上的意义要大于心理学。其实在邓辰时代，红二代掌权就已经开始了，大家似乎忘了李鹏是货真价实的红二代。江泽民如果从他养父江上清这一系论，他也是个红二代，至少可以算新晋门户吧。陈云曾经讲说要把权交到自己孩子手里，这样才放心。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有一点像东晋门阀政治，士族大户进入权力中心，看到以后一代一代的红二代掌权，门阀之势渐成，像李小林一时权势炙手可热，张狂无度，很有些张狂无度。那么现在红二代全面掌权，在这种宗族政治的结构下，刘源的行为就好理解了。虽然我们家里受到了迫害，但是这个天下还是要传给我们的。这说明中共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倒有点像清末满族清贵为挽救大清组织起来的宗社党，这一点倒是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看苏联共产党这种现象还真是不多，因为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过门阀政治的传统。
你说的门阀政治就是由一些最有权势的家族主持政坛了，
简单说就是这样。 但是我也只能说中共当下的价值取向有门阀政治的影子，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没有血亲关系，但是他们互相因为上一代的荫庇而形成左右政坛的政治势力，彼此照应，彼此提携。所以你看看这个习上台以后，红二代集会造势，这个劲头还真有点这个意思。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门阀政治可不是贵族政治，因为门阀政治的特点是帝王垂拱，士族当权。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和田余庆先生他们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门阀大族主持朝政，但是皇权是中心，但是贵族政治不一样，是贵族和王权形成一个对立制衡。所以我们知道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与约翰王博弈的结果，门阀政治绝不会产生新的政治结构。可是你说中共一点没有现代因素也不对，因为它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所以一样画葫芦，它会有一个列宁式的党国制度。这个制度在列宁创造的那些所谓国家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党是以一个独裁领袖为核心的，下面有其他的门阀来支持，但是核心是不能变的，所以博习斗绝不可能出现共主，只能是败者服从于党的领袖。所以说红二代是个门阀大族也实在高抬了，因为东晋时代的那些大族，像王谢大族，那里面那些人物个个是才华绝代，出儒入玄，辞章精妙，人格俊朗，但是红二代就猥琐的太多了，他们所学不出中共教科书，加上些喝狼奶获得的一些野性就来治国。
你的这个解释就是强调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还有强烈的前现代色彩。
对，所以看中国政治有的时候倒不用从亚里士多德，甚至不用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而宗族门阀传统倒不失为一个考察角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刘元不为赴深渊而为毛辩护就好理解了。刘毛两家，这个是他自己的用语，再斗的你死我活，归根到底是一家人。所以想起中国政治这么多年不长进，真让人无语啊。
是的，谢谢赵月胜先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四期，题目叫做刘少奇之子刘元为什么不为赴深渊。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再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中我们再会。
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使命。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波斯蒂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游戏第三集，您有一万分，两次生命。您有一个新线索，消防救护员请您吃午饭。
Eva, vous avez faim?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他能帮您拯救国家吗？
Une droite bonjour, une table pour cinq. Désolé, c'est complet.
Non, je n'ai pas faim.
Eva,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找到阿通道第二行，快行动起来吧。
哦，停一下吧，我们无论如何是在法国，而且阿德黑安也许可以帮忙。
Eva. Salut Tony, je te présente Eva.
Enchanté, vous voulez un apéritif?
Deux coupes de champagne s'il te plaît.
Parfait.
Champagne? Adrien, qu'est-ce que c'est? Coquille Saint-Jacques?
Ce sont des fruits de mer.C'est très bon.
海鲜，d'accord. Et tournedos?
C'est du bœuf.
是牛肉， parfait.
Alors Eva,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Je suis.
Et voilà le champagne.
Santé, Eva.
Santé. Tu es... Vous êtes...
Oh, Eva, nous sommes amis, non? On peut se dire tu maintenant.
Oh, d'accord. Tu... Santé, Adrien.
Alors,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Je...
Et voilà l'entrée. Bon appétit.
Merci. Bon appétit, Eva.
Bon appétit.
C'est très bon. Dis-moi, Eva, la gare, l'explosion, puis le métro et un mort. Tu es en danger? C'est compliqué.
Oui, je fais... Non, je cherche aller à rangée 2.
Aller à rangée 2, un lieu? Je ne sais pas. Il y a les catacombes? Ah non,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C'est une attraction touristique. Allons-y.
Pardon?
Oui, on va à la fête.
Pardon?
Tu vas, je vais, nous allons. C'est le verbe aller. Voilà. Alors on y va?
Non, merci, Adrien.
Ah bon? D'accord. Alors, à demain?
Chemin? Je ne comprends pas.
Aujourd'hui, c'est mardi. Demain, c'est mercredi. À demain.
Je ne sais pas.
Mais alors quand?
Adrien, je ne sais pas. À bientôt et merci.
Alors, ce déjeuner?
Très bon, Edmond.
Eva, on est amis.
Nous sommes amis. D'accord, Edmond.
Alors, on va où?
Fête foraine, jardin des Tuileries, s'il te plaît.
On y va.
第十一场游戏结束，您赢了一万分，找到了帮助。
Alors Eva,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您有一条新线索。
Allez à rangée 2.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六四晚会125,000人参加，人数减少但捐款增加。香港支联会秘书李卓人表示，港人意识到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对香港民主也很重要。美国华人举办多项活动纪念六四27周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互相指责对方挑衅。日美韩三国防长强烈要求朝鲜停止挑衅。俄罗斯国防部称朝鲜引发担忧，但军事反应也不应过度。美俄分别支持的叙利亚两支军队向伊斯兰大本营展开攻势。秘鲁总统选举今天决赛，两名候选人旗鼓相当。中国近视人口达到4.5亿。I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节华语广播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为您主持，要感谢 Tiffan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祝各位平安愉快，明天再见。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冲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
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你是的伤痛。